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谈到了基督徒的礼仪烛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方礼的礼仪烛戏，我们谈到了亚历山大礼，包括了有科普特礼跟伊索比亚礼，科普特礼也就是所谓的埃及礼。那我们也给大家开始介绍了安提约基亚的礼也就是介绍安提约基亚礼当中的西叙利亚礼。好，我们也说这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所以我们只给大家介绍叙利亚礼，那谈到了一些他们的来源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接着给大家谈到下边哈。那么这个安提约基亚礼就是这个西叙利亚礼呢哈，这叙利亚礼是跟埃及的情况一样的，也是在加采东大公会议哈，上次我们提到加采东大公会议里面定论了耶稣的两性一位论，那么也造成了叙利亚这边的教会的分裂。那当然是麦基派呢也分这个他们赞成一性论的也分出去啊。那么后来呢，他们就逐渐接受了帝国首都的礼仪，而在12世纪的时候成为拜占庭礼的一部分。那么因此呢，五六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义面临考验呢，在安提约基亚的这个礼仪被修正了，那它的位置呢也是越来越这个重要的。那么叙利亚教会它的感恩礼的礼仪近80种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繁复。那最晚呢还源自于16世纪啊。那最早最古老的经文之一呢是安提约基亚的12宗徒感恩经。那么它跟金口若望拜占庭传统的感恩经，以及圣 James 就是圣詹姆士，他依据耶路撒冷传统的感恩经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而在感恩礼当中的圣道礼仪里边呢，他们总共有6篇读经，这6篇读经包括了法律书就是 Torah 哈，这个梅瑟五书，以及智慧书、先知书、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喊福音。值得一提的呢是在他们的感恩礼里边啊，或者是其他的礼仪当中，献香的礼仪是很重要的。这个献香的礼仪呢是源自于叙利亚，那也常常是用诗歌来伴随着这个献香的行动啊，来祈求悦纳熏香啊，上主悦纳我们所献的这个熏香的这些的祷词。而且呢，每一个这个礼赞中的诗歌的部分啊，他们几乎取代了圣咏的地位，所以他的日课当中的诗歌的内容呢，非常是丰富而且多样的，这是他非常特殊的一个特质啊，这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知道的。好，除了这个我们刚讲这安提约基亚哈西叙利亚的这个礼，我们用了叙利亚做一个例子之外呢，那另外呢还有很重要很重要一直到今天为止啊，在东方烛戏当中占着这个影响最大的这个最多人来这个运用这样的礼仪的呢，就是拜占庭礼啊。那这个拜占庭的烛戏当然也包括了很多哈，我们上提到了譬如说有保加利亚礼啦、希腊礼啦、哈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礼啦、麦基派啦、罗马尼亚礼啦、跟乌克兰啦等等哈。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通则的介绍啊。在各个地方哈，自由独立的这些所谓的东正教会哈，我们知道东正教跟我们的天主教会真正分裂是在1054年，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这个当然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教宗的这个首席权的问题啊，所以呢东正教就分离出去了。那么这些东正教会呢，通常他们都使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而在我们天主教会里边也有一部分好，他们是属于天主教，他们跟教宗共荣，跟整个教会共荣，可是他们也是用东方礼的传统好，特别是用拜占庭的这样一个烛戏的传统在举行礼仪。那是这也是属于我们天主教会里边的啊。那所以这一点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分辨。好，这个基本上是东正教会以及天主教会里边的东方礼的烛戏啊，他们使用拜占庭礼。 那么这些在东正教会的这些使用拜占庭礼的地方呢，这些地方教会他们承认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特殊的地位，那同时呢也接受拜占庭的法典了、神学了跟他们的礼仪。这个君士坦丁堡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由君士坦丁大帝他所建立的。那这个地方呢以前就叫做拜占庭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对我们整个的基督宗教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们晓得他在313年的时候公布了一个米兰诏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才是一个自由的教会。那在这个之前呢都是一个苦难的受迫害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哈，在以前叫做拜占庭的地方，现在改称为君士坦丁堡的这个地方呢，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不过呢，因为是第四世纪才建立啊，所以他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非常古老的礼仪的传统。那可是呢，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特别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妈妈，就是圣 Helen 啊。那所以呢君士坦丁大帝他就很快的意识到这个自己的首都的这个应该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礼仪。所以呢他们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创造一套独立的礼仪。而这样的礼仪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高贵非常隆重非常庄严而且非常炫目的。那这样的这个礼仪的来源呢主要是有两种来源，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模仿啦跟他们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模仿了这个宫廷的庆典啊，宫廷里面很多的仪节，他们把这样的仪节copy 了到教会里边的一个仪节当中来。那第二个呢就是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中间有一些重要的城市，那这些重要城市有一些重要的礼仪的规则，就是礼仪的律法，那他们呢也学习了这些礼规啊。那譬如说像我们刚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在卡帕多西亚的所谓的凯撒勒亚了、安提约基亚了以及耶路撒冷啊等等。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感恩礼啊，就是由卡帕多西亚这边学习来的。那这个卡帕多西亚这边学来的这个感恩礼呢，当初是被认为是由圣巴西略他所创立的啊。而这个安提约基亚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哈，因为它是叙利亚啦、巴勒斯坦基督教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另外呢是君士坦丁堡有一些主教好，他们都是来自安提有一些是来自安提约基亚管辖的这些主教。譬如说像圣金口若望哈，这个他是第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哈时候这个主教呢就是啊。那事实上呢我们常认为说拜占庭礼其实是安提约基亚礼的一个支派啊。那这是有几个原因的。那第一个呢因为它的日课的架构是富有安提约基亚的礼仪的传统。其次呢它圣事的一些施行的方法跟安提约基亚礼也都是很类似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心口若望的感恩经的使用啊，我们知道在东方礼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感恩经，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圣巴西略他的感恩经是一个啊，那圣心口若望的感恩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那当然也有我们上回提到的圣 James 他的一个感恩礼啊。而至于耶路撒冷它主要的贡献呢就是在于时辰颂祷礼，就是所谓的日课，还有呢很重要是圣周礼仪以及它的诗歌的一些研究啊。那基于这几个礼仪的这个来源哈，刚我们提到宫廷礼仪啦，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到耶路撒冷中间重要的都市像安提约基亚啦等等啊，那基于这样的一些营养分跟来源呢，所以拜占庭礼在六到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他们的成熟的阶段，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从第八世纪末开始啊， 那就借着一些传教士，特别是有纪利禄哈，在第九世纪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流传到另外的地方去，比如说到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哈，那也到了罗马尼亚人的地方，那最后呢是到了俄国人的这个区域当中。那所以十到十二世纪古老的拜占庭的遗迹呢，一直保留到俄国宗主教这个尼可他改革的时候。而当时候所谓的礼仪革新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符合君士坦丁堡所印发的一个标准的礼仪的版本哈，就是礼仪的这个标准本。那不过呢，有一些旧有的信徒跟尼可他的教会分裂，因为他们还是想要保有原来的礼仪的形式。